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健康顾问节目，我是林默。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曾经请到了墨尔本的牙医李和平大夫呢，来跟大家谈了缺牙修复的话题啊。那李医生呢，也在节目中呢提到，一般的修复方式呢有三种，包括活动假牙、固定桥和种植牙这三种办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请李和平医生呢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种植牙这种目前来说呢比较常用的修复缺失牙的方法。那李医生呢，您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曾经提到过，目前来说呢种植牙的这种修复方法有一种比较快速的叫即刻种植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常用的传统的方式。那能不能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种传统的方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像一般来说，就是那传统的，就是说先把种植体种到这个骨头里面，然后等上差不多3到6个月的时间，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再做，对，再做上面那一块。当然3到6个月是根据情况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骨头种的时候是高度宽度比较合适，然后这个密度也比较好的话，一般可能就是说有时候2到3个月就可以做第二部分。但是如果你这个骨头比较疏松，然后呢种的时候或者是种之前吃过骨，可能要等时间长一点。
我们等这个3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让这个钛合金这种金属融入到这个我们的骨头当中，和骨头长在一起，是吗？
对，就是这道理。对，让它完全就长在一起，以后可以承受这个阻胶压力。
然后再在这个种植牙的这个牙根上面做一个烤瓷牙。
对，就我们做了这个就是种植体以后，然后在这个种植体和这个修复体之间做一个基台，这个基台是连接这个种植体和这个修复体的连接部分。哎，然后呢就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这个修复体，就是这个烤瓷牙，直接拧到这个种植体上面，另一个呢就是把它用那个胶粘到上面。
您刚才提到这个基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基台是这样，因为你这个种植体是整个基本上是埋在骨头里面了。
对。
那你需要有一个部分让这个修复体和这个种植体连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就说叫基台。
这个基台可以和烤瓷牙同时做是吧？
可以的。那我就说那个即刻种植的话，就是当天你拔了牙以后，把种植体放上，然后这个基台要拧上，然后上面这个再把这个就修复体一起就做出来了。
哦，就是这个基台。
一般这种即刻的话，上面那个修复体一般是先做一个就是那个碳，就是临时的，做一个临时的，然后再过上比如说几个月以后再换一个，就是等牙龈那个形状完全长好以后再换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永久性的那个修复体。
那这个种植牙都适合哪些人群呢？是年轻人啊、老人呢、还是哪一些特殊的人群？
和所有年龄段的人，年轻人当然是最好，是就是这个骨头发育成熟以后，一般差不多就是说18岁以后了。任何年龄都可以，没有特别的禁忌症。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要有严重的牙周炎的话，严重的牙周炎呢，就是你要把这个牙周炎控制住以后才能种牙，因为这个牙周炎它这个是一种牙龈的细菌性的感染，就是说它破坏骨头。你如果牙周炎不控制的话，你种上牙以后，这个种植体本身也会受到这个牙周炎的影响。也会活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老年人就是骨质疏松的，或者是有骨癌，或者是其他一些疾病，就是需要长期服用一种那个治疗骨质疏松的药。那种药呢，会对这个骨头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那种药，你比如说你要拔牙以后，你要长期用过那个药的话，你拔牙有时候这个伤口不愈合，会引起那个骨头坏死。所以这种情况就要特别的考虑，要征求一下那种他们治疗的专家的意见，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因为那个危险性比较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吸烟很多的人，就是比如说那重度吸烟，一天吸上个10克到20克以上的，
就差不多一包。
这种种牙呢，就是危险性比较大，因为这个吸烟对那个牙龈和那个牙槽骨的损坏比较大。他们就是有很多研究，就是说这种重度吸烟的人种牙以后失败率比较高。
这个失败是讲怎么失败呢？是这个种植体没有办法跟骨头融合吗？
不是，它一开始会融合的，但因为这个吸烟的长期的这个负面的作用，然后它会又引起这个牙龈和这个骨头吸收，然后这个种植体慢慢的就是说形成一种我们正常的牙齿叫牙周炎，这种叫种植体周围炎，这种就是形成以后， 风湿体就是慢慢的骨头会越来越少，它会松动或者是肿痛之类的，就是引起很多问题。
嗯嗯嗯，所以说不太适合这个重度抽烟的人群哈。
就是你要是那个什么，你要戒了烟可以。
嗯，所以说大家最好还是把烟给戒了。
对，因为说实话，这个抽烟不光是对这个重感原因，对它就是各方面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的，就是。
没错没错，嗯，那这个种植牙有没有一些劣势呢？
种植牙劣势怎么说？劣势基本上就是贵。
哦，价钱比活动假牙和固定桥要贵很多是吧？
对，都要贵很多，因为它就是，它不论是你这个材料方面，还有这个操作方面，还有涉及的那个就是技工方面，这个各方面这个价钱都很高的。
嗯，
对。除了这个，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劣势
特点，因为它那个成活率啊，
嗯，
是目前来说就是所有的牙齿治疗里面就是成活率是最高的，
嗯，
失败率很少，
嗯，
当然它就是和个体差异有点关系。你比如说这个种牙，就是同一个牙医，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条件，所有的情况都一样，但有可能就比如说给这个种了以后，它什么事都没有；给另一个种了以后，它就长不好。
嗯，
这和这个个体差异有关系，但是那种长不好的就是情况很少很少。
嗯嗯，
就是一般那个就是这个五年成活率至少要在95%到98%以上。
嗯，就是说种完这个牙之后基本上都能用五年以上是吗？
那个没问题的，有的呢它就是如果是长不好的话，一般就是刚种上以后基本上近期就长不好了。
嗯，
对。
那这个种植牙能使用多长时间呢？
那种植牙就是可能就你要是比较仔细的话，要应该是 lifetime
就是一辈子都可以用这个牙。
对，那当然就是你这个上面这个烤瓷牙，因为它是人工做的嘛，它这个烤瓷当然它就是有一定的脆度，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说就是过上10年左右，有可能这个就烤瓷有可能会比如说崩掉或者是裂掉，或者是像这种情况就把上面这一部分再换一下就可以，
就完全不用影响到这个牙根的这个种植体，只是把上面再换一下就可以了。
对，牙根你只要是口腔护理好了以后，它应该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把你的就是牙龈炎牙周炎能控制住，定期的就是检查一下洗洗牙，
嗯，
平时经常用牙线清理那个位置，
嗯，
你只要牙龈不发炎的话，它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嗯，
当然也有很少很少的情况，这个就是种植体有时候会断掉，但是很少很少。
嗯，那这个种植牙的舒适度是不是也是这三种里面最高的呢？
那是种它种上以后就和你自己的牙完全一样。这个种植体这个金属，这个钛金属，它是就是生物性相容是特别高的。为什么它能和骨头长在一起啊？但是它不会引起来任何其他的问题呢？
嗯，
对。
嗯嗯，那最后啊，我们如果是接受了这种种植牙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事项呢？需要注意
的？就像我说的，你要就是你那个口腔护理很重要。
嗯，
比如说你刷牙，就是说还有用牙线，用牙线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
嗯，
我们这个华人就是说对这个牙线其实重视不够，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概念。
对对。
哎，这个牙线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什么呀？你那个平时大家都刷牙的，
对，
你刷牙这个牙面呢，你很容易就是刷刷清理干净了。平时你其实说实话，你吃东西的时候对这个牙齿牙面也是一个清理，但是这个牙间隙，这个两个牙之间的牙间隙，
嗯，
你很难清理，你就是只是刷牙，你没法清理它，你只能用牙线清理它。
嗯，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有一些那先进的，比如说水牙线啊，那个挺流行的，就拿那个一种就是叫水牙线，它这个压力水的压力比较高，就是你喷到那个牙缝之间可以清理，那个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还是这个就是手动的这个牙线是效果最好的。
嗯嗯嗯，所以还是不能手懒啊，经常用牙线清理一下我们说的这种牙缝之间的一些残留物，是吧？
对对，这不是说你就是说你感觉就是这个牙缝塞了以后再清理，你要是定期的，你每天就是至少要就用牙线每个牙间隙都走一遍。其实你这样你做习惯了以后，你要哪一天你要不用这个牙线，你感觉很不舒服的。
嗯，那是不是建议大家每顿饭之后呢，还是说一天就清理一次就可以了？
一天至少清理一次吧。
至少清理一次。
对，
其实我们用牙线清理也不一定是一定要是有种植牙才可以清理，是吧？如果是
不过自己的牙齿一样的
正常的牙齿，是吧？也建议大家经常清理。
对，我建议就是每天至少就是用一次牙线，然后每个牙间隙你都清理它，因为这样第一你可以防止你那个牙龈炎牙周炎，第二呢也可以防止蛀牙，因为这蛀牙很容易发生在牙间隙之间，因为你到时候你没办法发现的。
嗯嗯嗯，
有时候你疼了以后就晚了，可能就要杀神经了。
嗯，所以最好还是这个防范于未然啊。
对对，你这个其实你平时 你就是一天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
嗯，
可能对牙齿这个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是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缺牙修复的话题啊，其实总的来说就三个办法是吧？首先就是活动假牙，然后是固定桥，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种植牙。那大家是需要根据自己啊个体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做出选择是吗？
对，
嗯。
但是就是说，就像我说这个活动假牙呢，就是应用最广泛的，因为它各种情况都可以适应。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李和平医生跟我们分享了以上这些关于这个缺牙修复的话题，非常感谢您。
啊，不客气。